恒来到聂斯衙门，他今天显得格外精神，身穿九蟒五爪的官袍，外面套着一件黄马褂，脚蹬一双黑缎子面的鹿皮靴子，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了。他虽然年轻，但是他带着500精兵夜袭驼驼峰的事儿已经在全国闻名。自从山西这两个案子爆发之后，这个年轻的钦差大臣闭门谢客，一言不发。今天他却突然出现在这里，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傅恒今天就带了两名亲兵，马刺踩在雪地上叽叽作响，正往前走着，看见廊下站着一个60多岁的四品官员，冻得嘴唇发紫。傅恒来到他面前，笑着问：你不是户部钱粮司的彭世杰吗？那个官员急忙打签施礼，结结巴巴地说：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吉祥，这正是卑职，卑职原来在户部供职。是啊，黑茶山一带你粮草供应的好。
哎呦，承蒙钦差大人夸奖，那是卑职分内的事儿。
傅恒拍了拍他的肩头：哎呀，这大冷的天儿，你又这把子年纪了，回去吧。彭世杰迟疑了一下说：可是杨大人
啊。没事，有我呢，回去吧。
说着话，孙家干和杨四景已经从二门里迎出来了。傅恒赶紧上前寒暄：
哎呦，二公别来无恙。
杨四景见傅恒当众卖人情，心里老大的不高兴。他想起孙家干昨天放走了一个姓王的，不仅瞟了孙家干一眼，心想这两个人怎么都这样啊，嘴上却说：
瞧瞧，咱们都有亲命在身，同在一个城里却无缘拜会，想不到瑞雪送得贵人来呀。
傅恒看了一眼沉吟不语的孙家干，笑着说：
啊，我今天啊是专门来看二公审案的，下头的人回去说二位大人今天要审结此案，我心里实在是高兴啊。这几天我每天出城去看，城郊已经冻死十几个人了。
三个人说着话走进了大堂，只见大堂正中摆着两张公案，显然是孙家干和杨四景的座位，靠西边那张桌子是卡尔吉善的位置，东边有两张方凳，自然是两个被告卡尔钦和萨哈亮的座位。卡尔钦和萨哈亮跪在方凳的前面，见三个人进来，两个人翻了他们一眼没言声。卡尔吉善则站在柱子旁边，只看了傅恒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就听杨四景大声吩咐：来呀，在上面再摆一张公案，请傅大人坐。
傅恒赶紧摆了摆手：不用了，这么个小平台哪能放得下三张公案呢，我就坐在你的侧边，静观二位办案风采。
杨四景的哥师哈高喊一声：
钦差大人升堂喽。
守在外边的造吏们拖着长音喊着堂威，手执黑红水火大棍依次而入，排班站定。几十名亲兵哥什哈腰悬大刀站在四周，把架子上的刑具碰得叮当作响，大堂上的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肃杀起来。孙家干是面无表情，大声说：
本钦差已与杨大人商定，今天审结此案，所有一干证人一律先回衙办差。来呀，传谕出去，叫他们立刻启程回任， 这衙役们答应一声正要走，不妨萨哈亮突然站起身来喊道：且慢！他冲孙家干拱了拱手说：孙大人，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吧，断案要人赃证俱在，放走了证人，谁还能说得清楚啊？卡尔钦也站起来说：请孙大人收回成命，我们吃官司尚且不怕冷，他们当个证人有什么可怕的？说完坐下了。孙家干瞟了他们俩一眼，冷笑一声说：哼，你们死到临头了还敢如此嚣张，来呀，撤他们的座位。几个衙役上来见他们稳坐不动，也不敢贸然动手，因为这俩人过去毕竟是他们的上司啊。孙家干不由勃然大怒，他啪的一拍惊堂木，瞪大了眼睛说：给我撤座，你们已经被革职了，与庶民同立。两个人这才不情愿地站起身来。卡尔钦是进士出身，伶牙俐齿，能言善辩，再加上他是学政使嘛，一向办的是学差，所以不紧不慢地说：孙大人，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，再说是杨大人叫我们做的。孙家干冷冷一笑：哼哼，是啊，说得不错，能叫你做，自然也能撤掉你的座。既然你已经被革职了，就算不得什么大夫，只是让你站着也不为上刑。大清律三千条，贪赃之莫莉不得以理，你给我老实点。坐在一边的杨四景觉得孙家干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说自己似的，不觉涨红了脸，他舔了一下嘴唇，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。衙役出去一传话，那些证人们齐声欢呼啊，一哄而散，一会儿的功夫走得干干净净的。孙家干一拍惊堂木，怒喝一声：卡尔钦，你知罪吗？卡尔钦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头来，他颤巍巍地回答说：犯官知罪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竟敢徇私舞弊，中饱私囊，说你一共贿卖了多少名生员名额呀？每一名索要多少银两？讲。
是，一共是47名，每名400两、500两不等，也有的只收50两。
为什么收价不一样啊？卡尔钦的脑门上已经渗出了汗珠。
文章好的就少收点，文章差的就多收点，也有不收的。
好，好啊，真可谓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呀、啊！哼，你的收条都在这公案上摆着呢，谅你也不敢不认。
傅恒往公案上瞟了一眼，果然放着一摞子条子，便伸手拿过来一张。只见上面是这么写着：
今借到学政卡尔钦大人，现银415两，以资急用。乾隆3年制科山西孝廉，魏浩古。
傅恒开始还没看明白，但仔细一想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。如果魏浩古取中了举人，那卡尔钦就可以凭着这张条子去索取银两，如果取不中呢，那这个魏浩古根本就不是乾隆三年的孝廉，那这个条子呢也就根本无效了。想到这儿， 他差点没笑出声来。看来这科场舞弊真是花样百出啊。正想着呢，就听孙家干又问，这卷子都是誊录的，你怎么知道哪份卷子出了借条，哪份卷子没出呢？事到如今，卡尔钦已经完全泄气了，恭恭敬敬地回答说，回钦差话，这都是事先约定好了的，头两句里有天地玄黄四个字的，就是有借条的。卡尔钦说到这儿连连磕头，
哎，想我往年取事从未舞弊，只有这一次还没有真的得着银子，真是悔不当初啊。
说着已是泪流满面。孙家干一扬脸说，好了，你跪到那边去等候发落。萨哈亮，你可知罪吗？
萨哈亮可不像卡尔钦那么草包，他一直在用询问的目光盯着杨四景，见杨四景木着脸装没看见，这心里就有点冒火。正诧异间，听到孙家干又问，
你知罪吗？
犯官知罪，但有下情上禀。
说到这儿他沉吟了一下，
关于多收钱粮确有此事，但是在收之前我去见过卡尔吉善，曾经说到山西连年遭灾，多少官补了缺也不肯上任，藩库里的银两再多，可是我们一点也不能动用，所以请示他的县命，以道路难行、火耗不足为理由，加收一些银两，平兑入库。这事儿，他卡尔吉善是知道的。
没等孙家干说话呢，杨四景劈头就问：“
卡中丞是这样的吗？”
卡尔吉善没提防，这一下子问到自己头上了，愣怔了一下，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
回杨大人，他请示有这回事儿，但是我没同意。
萨哈亮大声喊着，当时你是点了头的。
不，我没有。
卡尔吉善是毫不动怒，不慌不忙地说，凡是我同意的事儿，从来都要写出县命，你说我点了头，那你可有我的手谕？
退一步说，即使我同意了，也是叫你翻司统筹，把多收的银两分发到各个苦缺，以补养廉银和俸禄不足，怎么会叫你中饱私囊呢？
你！萨哈亮气得浑身烂颤，双目圆睁，气呼呼的喘着粗气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咬着牙说，你设陷阱于前，落井下石于后，你可真狠毒啊你。我当时送3000两银子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这点银子连10个秀才也买不起。哼，你分明是嫌少嘛你。这话你说了没有？
卡尔吉善冷笑了一声说，想不到你竟这样厚颜无耻，我那是借卡尔钦的事儿挖苦你，如今倒成了你的把柄了，不知道你是真傻呀还是不傻装傻。我要当真是嫌少叫你给我添，你敢不给吗？我要当真是想要银子的话，为什么会公然带章弹劾您？哼，真不要脸。萨哈亮急忙反唇相讥，你奸诈凶险。跪在一旁的卡尔钦也当枪说，你是个笑面虎白眼狼。
对，他就是个十足的白眼狼。
孙家干啪的一拍惊堂木，大声喝道，都给我住口，这里是亲命会审的大堂，
不是你们的狗窝。他用手一指撒哈亮，你说多收平队的余金一共是多少？撒哈亮翻了翻眼睛，没好气儿的说，是大概是47000多两吧。现在都存在哪里？
嗯，德新钱庄。
这德新钱庄是谁家开的？
这
讲，
是我侄子。
为什么不在藩司公账上落账？
这
在孙家干的严厉追问下，萨哈亮的防线彻底崩溃了。他哭丧着脸说，
我已经说过我知罪了，只是他卡尔吉善。
孙家干断喝一声，住口，我只问你知罪不知。
我知罪。
卡尔钦，你也跪这边来。你们身为朝廷大员，圣上不曾亏待你们，实行以宽为政，为官员增加养廉银子。你卡尔钦每年的俸禄是4000两，萨哈亮是8000两，难道还不够你们使的？你们竟置国家法度于不顾，敲鼓吸髓，盘剥百姓。今天本钦差要将你们就地正法，以谢山西百姓，你们可有怨言？
听了他的话，不光是萨哈亮、卡尔钦，就连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。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孙家干竟然不再请旨，公然要将两名朝廷大员就地正法，不仅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孙家干环视了一下四周，断喝一声，来呀，把卡尔钦、萨哈亮给我拖出去，在聂斯衙门的道旗下就地正法。
衙役们迟疑了一下，但一看孙家干的脸色，不敢怠慢，一拥而上。两个人一组，是不由分说架起卡尔钦和萨哈亮就往外拖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萨哈亮、卡尔钦才清醒过来，要是再不说话，那可就没命了。此刻两个人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冲着杨四景大声喊着，杨孟雄，你为什么还不说话？难道见死不救吗？杨四景脸色苍白，瑟瑟发抖，如芒刺在背。他偷偷瞟了一眼孙家干，嘴唇微微动了几下，还是没说话。萨哈亮眼看就要被拖出去了，他把心一横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竟然用力挣脱了衙役，闯到公案前，也不说话，冲着杨四景冷冷一笑，撕开自己的袍角，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纸条，对孙家干说，孙大人，这是杨四景从京城里给我捎来的信，说是由洪生代笔替怡亲王写的，请您过目。一边说一边把纸条递上去了。孙家干冷笑着伸手去接，却不料说时迟那时快，冷不防杨四景抢先一步从旁边劈手把那个纸条就夺过去了，填进嘴里，硬生生的吞下去了。大堂之上立刻哗然大乱，混乱中卡尔钦也挣脱了两名发呆的衙役，直奔卡尔吉善。卡尔吉善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，顿时被卡萨二人推倒在地，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这时候衙役们也醒过劲儿来了，急忙上前劝止。卡尔吉善总觉得自己吃了亏呀，他拼命还手。霎时间，原告和被告打成了一团，整个大堂上乱成了一锅粥了，就连公案都被掀翻了。孙家干一看，气得胸口一鼓一鼓的，他大喝一声，都住手，给我爬起来。萨哈亮和卡尔钦被拉在了一边，兀自瞪着眼睛呼呼直喘。
卡尔吉善的脸上被抓出了几条血印，头上还鼓了好大的一个包，他一边用手揉着，一边掸着身上的土。傅恒铁青着脸瞟了一眼身旁的杨四景，此时此刻杨四景的脸涨得通红，扬着脸既不敢看孙家干，也不敢看傅恒。孙家干用手一指杨四景，大喝一声，来呀，撤他的座。没等衙役们过来，傅恒就近起身，抬起一脚把他的椅子给踢翻了，一手抓着他的衣领，一手抓着他的后背，就把他甩在了公案前。孙家干气呼呼地盯着杨四景，高喊一声，剥掉他的官袍，摘了他的顶戴。闹到这个地步，这个案子他已经不想再审下去了，要是再兜出怡亲王这条线，还不知道又要牵连多少人呢，更丢朝廷的脸面不说，还等于是给皇上出了难题。看来必须快刀斩乱麻。打定主意，他冷笑一声说，杨四景，我主圣明明察秋毫，早就看出你存有偏袒之心，因此才密谕我见机处置。看来你真是想以身试法呀，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保这两个贪官喽。那好吧，我就成全你。来呀，将萨哈亮和卡尔钦暂且收监，不日押解进京，把这个目无王章国宪的杨四景拖出去斩首示众。
衙役们都惊呆了，半天没醒过劲来。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案子审到最后会是这么个结局，愣怔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这钦差大人让行刑呢，赶紧上前架起杨四景就走。杨四景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发抖，被衙役们拖着，他是一边挣扎一边喊叫，孙家干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擅杀朝廷命官，你敢？孙家干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蔑地啐了一口，呸，你做都做出来了，我凭什么不敢呢？斩，给我斩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三声炮响，杨四景已是人头落地，身首异处了。孙家干一摆手说了声退堂。卡尔吉善好像还想说什么，可是看了看孙家干的脸色，默默双手一一便转身退下去了。偌大的公堂上就剩下孙家干和傅恒两个人了，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来到堂口，默默的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，久久没有说话。还是孙家干先打破了沉默，哎，你知道吗，圣上就在城里，不，如今已经起驾回京了。
哦，
西公，你想过没有，你未经请旨就杀了杨四景，朝廷会不会？孙家干轻松的一笑，
啊，哈哈，没关系，你放心吧，朝廷不但不会怪罪，还会有所褒扬。不过我也知道此举重祸不浅呐。嗨，管他呢，身为钦差不得已而为之，至于以后怎么样嘛，那就听天由命吧。
傅恒拍了拍他的肩头笑着说，
不管怎么说你是对的，主上圣明，你呀大可不必担心。
说完俩人并肩离开了聂司衙门。